刚刚来到本周的这个侠掰电影呢，我是电影侠呢。接下来有几周呢，没有跟大家来打招呼或者是来讲电影了。其中有几个原因啊，因为原本有打算要看的一些电影呢，之前就忙着一直在看，然后接下来就没有这个时间去跟大家来报备一下到底我们最近看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原本早期呢是有一集我是打算要讲这个。就因为 NCU 之前推出了一个666这个人妖魔这个系列啊，其实三套之间没有关系，三套之间都是恐怖电影的续集，然后把它连在了一起。那我们就打算把这三套看完了之后呢，接下来才跟大家来报备。那接下来一拖呢，都拖了大概2个星期。那所以呢，这一集呢，我们就先回到来，就是想讲一讲这个666人妖魔这三套。好，为什么要讲这三套呢？这个待会儿跟大家再讲一下，因为这三套里面其中有一些作品呢，是我本身还蛮喜欢的这个系列的。那例如这个《恐惧斗士》，那所以呢，我们就直接从这个《恐惧斗士》开始讲好了。那其实呢，三套里面上映时间比较长、比较早期的这一套呢，应该是这个《鬼屋惊凶实录》。也就是可能有些地方就在台湾，它应该不叫鬼屋惊凶，就是叫丽婴宅吧。这个丽婴宅的系列是原本是最先上映的，因为它6月3号。然后其他两套呢，就是这个《无声绝境二》跟这个漩涡恐惧斗士新游戏呢，这两套呢是属于后期上映的，就是6月10号上映的。那但是你在排位的时候呢，就是人嘛，就是恐惧斗士这个系列，妖呢就是无声绝境二，然后魔呢就是鬼屋惊凶实录三，魔指号。那我们现在就依这个顺序来稍微讲一下。三套里面，其实我最最这个失望的作品呢，应该就是这个《漩涡恐惧斗士新游戏》啊，这个《Spiral》的《The Book from Soul》。为什么呢？这套电影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原本是对它有期望，是因为它重启了整个恐惧斗士的系列。那当我们尝试去重启整个恐惧斗士的系列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一下恐惧斗士这整个系列，就是夺魂锯这个系列呢，它背后的这样的一个前因后果。最早其实你如果把这个《鬼屋惊凶实录》这个系列跟《Soul》这个摆在一起，他们有一个共通点的，就是温子仁。那温子仁原本就是拍这样的一个恐怖片，然后就是突然间起家的这样的一个导演。那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一下，当我们在看这个《恐惧斗士》第一、第二、第三集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在看的这个角色呢，Jigsaw，他是一个癌症患者，然后他这个癌症患者他为了要使更多的人对生命产生珍惜跟希望。所以呢，他采取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呢？他就是把这些人抓来玩一些非常的残忍跟恐怖的游戏，而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游戏中间，如果你能够胜出，他就找出了这个对于人生的新希望。这样，接下来你就会觉得你珍惜这个生命，你感恩我被赐予再次重生的机会。这个东西有一点像邪教哈。那所以呢，我们当看这个整个恐惧斗士系列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系列里面呢，很多时候有两个部分是我们非常重视的。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重视的部分，就是为什么这些人会被抓进去，然后他所需要忏悔的罪行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就是，一般他们需要忏悔的罪行，跟他们接受到的这个游戏的惩罚是有一定程度关系的可能。然后还有一点，如果特别留意的话呢，就是每一集的结尾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就是哎，这个人为什么会是 Jigsaw 的目标，或者是说这一集的凶手是谁？那头三集的时候比较简单，尤其是第一集的时候呢，整体来讲是靠气氛，去靠气氛带整个的故事里面。那所以这个东西是蛮有趣的位置，就是在于你整套电影一开始，它的恐怖点其实并没有像大家想象中这么多残忍的一些镜头，它反而是就是要大家去经历这个心灵上面的折磨。但是呢，这个心灵上面的折磨呢，到了越后期呢就越差。为什么呢？因为你比如说，就算到了这个夺，就是到了这个恐惧斗士三之后吧，其实大家的目标似乎就是不停的去找一些就是刺激点。然后这些刺激点呢，就是尽可能让大家不停的去在画面上拿到一些更有刺激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什么眼睛被缝起来呀，嘴巴被缝起来呀，然后每一集其实都会有一些这些部分，然后在这些部分里面你去找到的这个游戏里面，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无奈哈的位置就是在于每一集似乎大家都要在血腥的位置上面去增加更多的这个想象，但是在增加更多的想象之后呢，并没有使整个故事然后的推进有更好的一个处理方式。那所以在整个的故事情节里面，有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哦，越看越无聊。那恐惧斗士实际上拍到第七集吧，就是已经结束了。那为什么呢？因为拍到第七集它结束的时候，就是整个应该死的人都差不多死光了，然后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继续的空间。那回到了就是上一集，就是2017年的这个恐惧斗士的这个游戏，这个恐惧斗士游戏重启这个部分的时候，或者是香港人翻译叫做是这个恐惧斗士狂魔再现吧。那这个重新重启的这整个故事里面呢，每一集里面其实都会有一个部分，就是警察发现了一群这些人，然后接下来就要找出一个现在正在发生游戏的这个状态。于是找到这些所有的东西之后呢，然后接下来就决定要把他们再去怎么样去处理吧，就是比如说你要去怎么样去抓到这个凶手啊，或者是说在过去几集里面有可能这个警察本身就是凶手啊。那所以像这些的一些游戏呢，其实大部分的部分都已经玩过了。那我会这样说，就是你有很多的一些环节你没有办法去处理的位置，你全部通通都是用一些我突然间跑出来的人，突然间跑出来的事情去把它尝试就是兜一个圈，哎，就讲完了。这个就是过去可能就是从第四集开始一直到第七集甚至第八集重启的时候都有这个问题的。OK， 那但是呢，就算你去到这个第八集，也就是说是这个游戏重启的位置呢，你还是有一个问题在，就是可能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关系点没有像大家想象中这个这么多。就是你可能比如说最早的时候你不停的在讲，就是这个 Jigsaw 为什么会为什么他死了之后还会有不停的有这个继承者，然后为什么这些继承者要不停的要去帮他去完成他的遗愿，或者甚至于在遗愿跑偏的时候怎么样被带回正轨。那但是如果我们去到这一次的 Spiral， 你看到名字上其实有不一样的时候，证明了很多朋友已经决定我这一集可能一开始去拍的时候就是希望根本就跟之前的这个故事关系并没有非常多的一个联系。那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本身想拍的东西故事关系没有那么大的联系，就根本不应该你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用恐惧斗士相关的名称呢？你这个状况就有点像这个异形的系列跟这个普罗米修斯，那你很明显普罗米修斯就是想在异形的系列之上或者之外去搞一点什么东西，那你可能到了异形圣约才去解释异形的时候，你才可能用回异形的名字。但是在那之前，你比如说你像普罗米修斯，我就是完全一个不同的名字。这一集的名字里面虽然用 Sparrow， 你尝试做一些不同的，但是片段里面太多这个恐惧斗士以往的影子了。包括 I want to play a game， 那当然是了，就是你可能你有新的这个游戏想玩，然后你有些新的原因去把这些人抓到这个游戏里面来，然后使得大家要逼于去参加你的游戏，然后要尝试活下来。但是呢，只能说是这套电影出现了一种就是眼高手低的状况。为什么呢？因为你比如说在这个 Sparrow 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男主角。那男主角虽然本身自己是这个我可以讲说他本身他这个 Chris Rock， 他是说自己是这个恐惧斗士的相关的粉丝，所以我在整套电影里面我做了很多的致敬，我很希望能够重新拍一套。但是整套电影里面其实你看到的就是除了一些游戏上面你可能依然维持了第一到第三集吧，或者是偶尔有经验的位置，也就是说一些大家必须要自己做出一些牺牲，接下来你才能够获得重生。但是这套电影里面其实根本重生的意味是一点都没有的，只是想叫大家 convince 你的自己的罪行， 就是你 confession 的，我现在我有这个罪行，于是呢，我要把它说出来，然后我说出来呢，我就有可能活。但整套电影里面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如何活下来，这个跟以往的恐惧斗士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那好了，那这一集里面其实你看到大概三分之一呢，如果你看过以往的恐惧斗士的电影，你完全可以在看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就猜到这个谁是凶手了，因为他的剪接实在是太差。然后外加这里面还有很多的朋友呢，是一副打酱油的样子出来的，就比如说像是这个局长，女的这个局长，你根本就是一看就是，二线、三线电影里面用的 KLFA 的一些主要的成员，拍整套电影呢，你从一开始入局的时候就完全不投入。你此刻你再外加两个嘴炮下去，一个 Chris Rock， 然后接下来再加一个 Samuel L. Jackson， 两个人就在不停的不啷不啷不啷不啷讲废话的时候，尤其是 Chris Rock 不停的在指责啊，整间戏院整个警局里面没有可以相信的人啊，然后像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是完全把观众不停的带出这个悬疑点以外的部分，你只看到这个人啊，凶手好像又是神出鬼没，随时就可以抓到这些人，然后随时就可以死。这个东西是非常的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原本期望看的恐惧斗士，你有不停的在拆解解谜谁是凶手的这些位置，整套电影里面其实完全没有怎么样去碰解谜这个部分。第二个就是你可能很期望看到一些就是大家在游戏面对的时候的挣扎然后痛苦，这套电影里面的时候你有部分的环节让你觉得痛，但是你没有感觉到它的最主要的挣扎点在哪里。它的挣扎点不是说是我纯粹我把舌头拔掉我把手指拔掉这么简单，它有些东西你是需要反思的，就是你到底做了什么而使你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这套电影里面是没有的。这套电影里面其实就是我把这些人抓来，就是我惩罚一轮，我就明知道他会死，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最后的一些位置你是特别就是为了要拍续集，然后你去留一个完全没有悬念的结局呢，这个实际上是整套电影我觉得是都毁灭的这个最后的一根稻草。所以如果我去评论这套电影的话，真的只能说是一个就是 Jigsaw Copycat， 完全一个不合格的一个复制品。而这个复制品本身来讲的话有非常多的一些缺陷。所以呢，虽然大家可能觉得啊、哦、就是在收益上面啊，或者是说各方面收，就是各方面好像大家说啊、哦、这套电影好像不是很差，但是我只能说了，就是也不是很好，我只能这样讲。因为有很多很期望的东西，本身希望在这套电影里面发生的东西是没有发生的。然后接下来是你不能说是它是重启，你也不能说是它是直接续集，你就只能说是一个新的故事，然后重新的一个品牌。但是这样的一个重新的品牌其实你好像在看同人漫画的感觉，这个是让人家，或者让最起码啦，让这个粉丝们，就像我这样来讲的话，我是觉得非常非常不爽的地方。那回到第二套呢，状态就好一点。第二套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人妖魔里面的妖啊，这个无声绝境二。无声绝境二呢，大家在看第一集的时候呢都非常的诧异，原来里面的主人公呢就是这个男主角呢本身就是这个导演啊。然后这一集里面呢，其实男主角基本上因为上一集已经挂掉了嘛，那没有道理他又跑出来。那这一集里面他是属于客串的形式，他还是有客串一下，就是 Day One 这个怪物侵入这个地球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大家很害怕，就是因为过去这几年 Netflix 有一些电影，什么像什么《收声差》啊，然后还有这个《蒙上你的眼》。这些电影里面都可能把无声绝境这一类型的东西呢，大家都怕拍烂掉。那所以呢怎么办呢？所以做这个状态里面的时候呢，就是你要特别特别留意，就是如果这个东西要去重拍的时候，或者是拍下一集的时候，大家实际上怕担心就是我怎么样不要重复上一集的东西。但是这一集呢非常有趣的是，它特别去重复了很多上一集的一些部分。例如在片头的时候，当这个三就是母子跟女三人嘛，因为有一个小朋友之前就是玩这个 玩这个玩具的时候，然后就挂掉了。然后父亲上一集也为了大家牺牲也挂掉了。他中间有很多的一些细节呢，他保留了，比如说在走下楼梯的时候，你见到楼梯上面的钉子，然后或者是说你见到一些就是上一集残留下来的位置，这些部分呢，就是加重了大家对上一集，如果你有看的朋友呢，就会出现一些会心的微笑。那我先要跟大家特别声明呢，《无声绝境》这整个系列就是为戏院开发的电影，因为你很难在家里，或者是说你可以通过日常在电脑里面你去得到一个这么安静的环境，就算你用降噪耳机，我觉得效果上面也会有差别的。所以你唯有在戏院这种比较灰就是黑暗的环境里面，再加上一个特别的声效，你才能够听出来这个无声绝境它所营造的这种音效的空间感。这种空间感是包括了你可能背包刮到这个铁丝网，你走在地上你是赤脚或者是你是穿鞋，你这个的声音会截然完全不同，甚至于你很多的一些背景声音都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这股电影呢，其实如果你不是在戏院看的，其实我觉得是蛮浪费的。回到剧情上面来讲，因为上一集已经玩过了，就是你可以用这个助听器，然后配合上这个大喇叭的，然后突然间就可以来把这个妖怪的这个怪兽的耳朵震坏，于是你就可以把它顺理成章的干掉。那这一集里面当然有继续用这个部分，但是助听器只有一个，那怎么办呢？于是整套电影里面它把它切开了三个部分，就是母亲跟这个母亲自己要去走一条线，然后留守的这个小娃娃跟这个腿受伤的大儿子一条线，新遇到的这个邻居的这个叔叔，然后跟这个大女儿要去寻找一些就是能够这个大规模杀伤这个怪兽的方式，他们是第三条线。三条线是平行时空，就是你在同一个时间线里面三个人在做不同的三件事情，然后这三个人往的出发点也不一样，但是它之间会有互相的连结跟联系。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是增加了整套电影的一些趣味，因为你毕竟你整套电影如果你都一直在躲躲躲，维持安静，闪闪闪，然后接下来等着怪兽出来，然后你整套电影会变得很闷。我们怎么看呢？你比如说你在看这个《尸杀列车》的第二集，这个尸杀半岛的时候，你就有这个感觉，因为你很多东西你可能在尸城里面已经看过了，或者是说你已经知道就是这些怪兽会一直叠加上来，你要一直杀杀杀了，整套电影就变得很无聊。所以呢，说真的，就是你要突破你上一集的一个内容的时候，你在剪接上你有一些新意，而不是说是我纯粹加大一个怪兽的量，增加一个打斗的密度，然后就可以去做到这件事情。那整套电影里面在气氛的营造上还是非常的到位的，所以在很多的一些你如果平行的状态里面，比如说你怎么样维持这个小朋友不哭，然后你被困住了你怎么办，然后甚至于这个母亲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要冒着怎么样的一个危险然后去挑战这些怪兽，而三个人里面又只有这个大女儿其实有杀伤力武器，因为她如果是没有这个声效的话，其实这个怪兽是随时听到你就后面就给你来一爪子，然后你就完蛋了。所以整套电影里面这些位置是拍的非常的有趣的。作为就算你是看过第一集的朋友，你现在再去看这一集，你并不觉得说是它的这个效果有下降太多。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你如果拍续集，像刚才讲的像恐惧斗士系列，你就越拍越没有瘾，然后像这套电影里面的时候，你可能拍出来的效果就是大家还蛮想知道就是从农场以外的世界观它可以带来一个什么样新的不同。那所以在这一集里面我觉得是有达到这个目标。那但是呢，如果大家纯粹我是想看女主角像上一集一样怎么样一个打十个，然后一个这样子也怎么样去单挑这些怪兽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就可能这个焦点可能有一点摆错了，因为这集其实每一个角色的戏份还蛮平衡的。那当然我觉得三套里面，如果你说我真的觉得你一定要进戏院看的话呢，应该是这一套，就是这个无声绝境二。好了，最后一套我也是觉得接近大家把这个系列呢其实有点拍烂了，这个鬼屋惊凶实录三哈，也就是魔纸。然后这一套呢是如果你大家就是我们讲丽婴宅系列啊，你很无奈的就是整个的这个 Conjuring 的系列里面，其实我觉得第一集是拍的相当 OK 的，丽婴宅的这个第一集就是这个鬼屋惊凶实录一，他拍的相当 OK， 因为他跳出了 之前的这些，比如说这个驱魔人啊，或者是以往的一些恐怖片，它实际上就是你虽然有真实的事件做底，但是问题是你并没有一个非常客观的去解密或者是解析这些妖魔鬼怪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你好像总是找一些似是而非的诉说，然后呢接下来就把他抓进去了。那但是呢，我觉得这套电影里面实际上并没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猎鹰宅就是鬼屋惊凶实录一的时候，他真的是从这个就是华伦夫妇遇到的问题，然后接下来从这个猎鹰就从华伦夫妇他遇到的这样的一些合作的一些问题里面，他去特别找述比如说这个1971年里面这个农舍里面的巫女的被诅咒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我觉得像这些位置是拍的非常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这些故事里面，你时常你遇到的东西就是我们会很想知道每一个恐怖故事背后它到底的成因是什么。这尤其当你说是这个真人真事改编的时候。所以我觉得猎鹰宅的第一集或者是鬼屋惊凶实录的第一集它能够成功的话是有趣的。那但是呢你去到第二集的时候呢，很明显就有一些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去到第二集的时候呢，其实整套电影你会觉得它就是为了要去做一些特别惊吓的效果，然后接下来我就特别去吓你。 OK， 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呢？因为你想做一个特别惊吓的效果的时候呢，你就会变成一间家里面，然后接下来有这个什么灭门惨案，然后接下来他告诉你说是被这个被这个魔鬼附身，然后于是大家不信，然后你判你终身监禁，然后接下来他去找这个阴阳眼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像修女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恶灵。好了，整套电影里面我觉得这是有一个问题在于，你不是说这个房子不恐怖，你也不是说是这个在房子里面看到这些东西你不可怕，但是呢鬼修女的形态实在是不停的让大家会从这个电影里面弹出来。因为你一直觉得这个电影里面好像怪怪的，你一直觉得他就是为了要拍续集或者是他要拍一些周边的这个电影，所以他才特别拍的。那而且他中间有一些的桥段，包括在一些切换的位置，甚至于这个扭来扭去的一些位置，我觉得整套的电影里面呢都有一些小的问题。那这些小的问题就是变成你很难去投入整套电影，说是哦，我能够觉得它是一套独立电影。所以你可能之后就算你再去拍鬼修女的时候，大家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好像你为了要拍多几套，接下来你要去做这个部分。那当然这个不能不提的就是因为整个的Conjuring 的系列里面最著名的这个周边产品就是 Annabelle， 就是这个安娜贝尔这个玩偶。那安娜贝尔这个玩偶它的确它这个东西也拍了三集。那安娜贝尔第一集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是我去尝试去解说安娜贝尔的这个整个的前因后果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恐怖。那到第二集的时候，起源可能会更恐怖一点，但是起源就真的是找故事来做了，因为它跟实际上这只公仔是没有，就是跟这只的玩偶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因为实际上的那只玩偶根本就不是木质的，也不是瓷，也没有瓷面，它也不是木头的，它就是一个像是胡萝卜的这样的胡萝卜鼻子的这样的一个布偶。那所以你可能到这个安娜贝尔第三集的时候已经变成要一些有游戏的，然后有一些稍微玩味的，变成安娜贝尔回家。你这个东西的进程跟之前我们讲可能像Freddy 就是这个猛鬼街的系列是非常相似的。Conjuring 第三集我觉得它相对来讲这次是比较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他终于回到这个故事性里面来讲，而且他真的从一开始你可以看到这一集里面他有很多致敬的成分，比如说他有向驱魔人致敬的成分，这个神父刚刚到来这个地方，然后接下来他尝试驱魔，而他驱魔的这个过程，这个小朋友的肢体语言也有很多的这样一个表达。那当然这套电影里面的这个后期啊，一些比如说你在精神病院里面，然后突然间四周围炸裂，像这种类型的一些过度的特效呢，这套电影里面还是驱之不，就是还没有办法驱除掉，它没有办法像这个可能相对来讲第一集比较那么纯粹的一个位置，因为大家胃口被养大了。那 这套电影里面其实你可能可以看到的就是除了在驱魔的过程里面，或者是除了魔鬼会使人去做出的一些幻觉行为里面，也包括了这个华伦夫妇两个人之间彼此怎么样对对方的一个信念，然后甚至于是他们之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感情，这一点上面来讲的话是比以往几套来讲是来得深刻的。那所以我觉得就算是你这一集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在切换场景的部分，虽然你有像之前的这个儿兄啊这样的一个切换场景的部分，但是这一集里面很明显它并没有特别去运用大量我突然间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样子，然后我就突然间去吓你，它反而是用了一些不同的视觉角度，它产生了一种解谜，就是我要去找出来谁是幕后真凶，谁开启了这个诅咒，这个东西也就是更像这个可能像是 Annabelle 的这个起源，甚至是 Annabelle 的第一集它能够达到的这样一个效果，也是整体的系列里面相对的这个心灵恐惧点会比较多的。而这一集里面其中一个就是当他通灵之后，他可以从凶手的视角去看到这件事情，然后从而甚至于可以看到自己，然后甚至于可以投入凶手的或者是被害者的这个受害者角度，这些东西增加了这套电影的不少的一些趣味性。那当然呢，这个宇宙应该还会继续下去，那至于这个未来可不可以拍出一些就是更有一些质感的这个恐怖片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尝试去拭目以待的。那当然我知道就是这里欠了好几集的这个相关的附近的一些电影，比如说我可能很想讲的一个他和他的恋爱花期，那我觉得这个我们会另外再找时间，然后可能特别开一集去讲这个相关的这些电影，或者是最近的一些电影，最近一些电影其实有一些不错的部分，那也有一些比较令人失望的部分。但是如果就是这一集的话，就是可能就是主要谈一下就是三套相对来讲都是续集也都是恐怖片的话，那进场的一些推荐，那还是就是无声绝境二是我觉得是值得有戏院看的。然后如果大家比如说喜欢看恐怖片的话，鬼屋惊凶实录三魔指呢也是可以看的，最起码它并没有说是很多的一些法庭戏，它在一些追凶的部分还是有蛮不错的一个有趣的一个观点，或者是视觉角度，或者是你可以当做有一点像是 VR 游戏这样的去玩。然后反而最失望的应该就是刚才讲的漩涡，然后这个恐惧斗士新游戏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大家可以自我去斟酌一下。那当然呢，我觉得接下来大家在 NCO 的这个系列里面可以特别去留意的呢，因为它接下来会推出一个新的7月跟8月份呢，他们已经说明了他们有一个新的相关的活动会推出来。那这个活动呢，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大家你要喜欢看 Cow Film 的，而且你是喜欢看一些比较恐怖质感的朋友呢，这我觉得你可以去看，因为它的这个时间都是一些旧片，这个旧片你其实也就一段蛮长时间的了。那这个导演呢叫做桂志宏啊，他首先选择了有几套，有邪了、古了、沉寂茶楼啦、大歌城啦、跟女集中营的，那其中有三套呢实际上是这个三级的目前是评委，就是一套邪啦、一套沉寂茶楼、一套大歌城。那古呢跟女集中营呢只是二 B 而已，那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特别去留意一下，然后呢就是应该就是全部都是只有一场，那大家如果想买的话呢就提早入场了。好，那我们下集再见，拜拜。